兴能有机会到你们中间来一同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所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题目是在暴风雨中的平安。刚刚谢谢传道的介绍，在他的介绍的里面忘记介绍一件我最大的成就，最重要的事情，我乃是八个孩子的爷爷。所以呢，介绍一下，我的大孩子，我叫他是我的老大，他的大孩子是我老大的老大。能不能请把这个切换过去？这是你们线路里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变的社会的里面，变化是世间的一个常态。叔本华说 Change alone is eternal, perpetual, immortal。世界上面唯一不变的事乃是变化，所以变化并不是新的，真的新的事情乃是在于变化的速率越来越快，因为随着科技的成长，变化的速率也是 exponentially 指数性的成长。我在十年以前连一个孙子也没有，到现在有八个。刚刚既然要介绍，就很快介绍一下。 That's the joy of my life。 一个人他真正的成就其实是可以这样来测量的。我的天哪， OK， 好了，我现在没有办法 point out 给你们，因为这个真的我看不见在哪里。哦，在这里， OK。我从左边到右边，我的老三的老大，老大的老二，老大的老大，老大的老四，老二的老大，老二的老二，老三的老二，老大的老三。所以呢，这是一串数目，这段数目是很重要的。我今天会回到最后这个老大的老三这里来。我刚刚讲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变的社会的里面，这个变化带来我们生命中间许多的不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些变化。无论它是变故，像在三月八号这个 MH 这个 马航730平平安安飞出去，变故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带来多少他那人 在电视前面这种哀嚎，完全无望的这种哀嚎，这种事情突然间临到。我们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道尽人心中的各种的不安，变故变脸变心变卦变乱，一变我们就怕，因为这些变化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怕些什么呢？有人怕死，有人怕鬼，有人怕穷，有人怕胖，有人怕失业，有人怕失恋，有人怕结婚，反正很多东西，各样的事情都是我们所担心的事。有一个心理学家说，你告诉我你怕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你是谁。 You are defined by your fear。 每个人都有所怕的东西，你到底怕什么呢？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是很宝贵的一段圣经，我们特别来看 在一个特别的行星的里面所发生的一样事。人在找平安，就是说我们里面没有平均传语报平安，一个离开家的人只有一句话，看见一个从安息回到他家乡西安的一个人在路上相遇，说请你带一句话回家。三十来岁的一个陈真在马上面要带一句话给他的家人，什么话？平均传语报平安，告诉他们我平安，这是家人最需要知道的。人在找寻找平安，因为人需要平安，人既然需要平安找平安，就表示他里面没有。人既然大家都会找平安，人性的一个常情 The general desire of man 就代表这样东西是存在的，就像所有的人都会有喝水的欲望一样，在这个喝水的欲望的里面说明水的存在，在所有的人都希望活下去的这种欲望的中间说明永生的存在，在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找到平安的里面告诉我们说平安是一个客观的实存，是一个 real reality， 是一个 existence。 变化是带来不安的。我们再来看这个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一开始说当那天晚上门徒对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哪一天晚上？没有特别细讲。这时候我们知道是耶稣出来传道大概一年半左右，这是他名声最高的时候，许多人来跟随他，因为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他的教导也不像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导。当那天晚上哪些人出来呢？圣经里记载说，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四方的人都来到他的地方。那么，所以他只得在海边呢，他就只好在船上坐下。这个时候，他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北边的岸上面，所以他就退后一点点，就坐在船上，众人站在岸上听他讲道。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场面，大概万来人在那里听到，这是一个非常耶稣那天讲到一定是相当的辛苦，一方面人也很多，他也讲了很久，他讲的是天国的道理。在他所讲的道理里面，他特别讲到一样事情，就是说看到有一个出来撒种的人，时间大概是在秋天撒种的时候，所以他就地取材，正在岸边呢，看见有个人在那里撒种，所以他就来借着这个人撒种来讲天国的道理。这个比喻是耶稣所讲的比喻中间最有名最重要的比喻之一，因为在这个比喻的里面，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来解释他的比喻。在比喻里面都有个中心的一个旨意在里面，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呢，这个比喻本身是大家熟悉的事情，大家的意思是说当时的这些听众所熟悉的事情，就是说有个人出来撒种，他的种子呢就 撒出来，可有些种子呢落在路旁根本没有土的地方，非常硬的地方，天上的飞鸟就把这种子就吃掉了。有些种子落在浅土地上，那么土浅的地方呢发芽很快，所以呢这个就很快就长出芽来，可是因为可是太阳出来一晒呢，这些种子这个幼芽呢就统统枯干了。有些种子落在荆棘地里面，它长大之后被挤住，有些种子落在好土的里面就长得很好。所以耶稣说，他就叫门徒来跟他们讲说，种子是神的话，神的话，种子撒在地上，地人的心，话是同个话，同样的种子，长得好长不好不能怪种子，是看什么样的土。有什么样的土呢？他说有种土是很硬的，说撒在上面就听不进去。我不晓得你们女生有没有买那种两种不一样不对称的耳环，不对称的耳环可以做一点文章的。我有一次见到一个耳环非常的 cute， 在一边的耳朵，一个耳环上面是写个 in 进来，另外耳环上面写个 out out， 耳朵上一戴 this ear in that ear out， 就说里面完全不留下来。有些人听到就有点是这个样子，一个人出来撒种，然后有些种子落在这个硬土的上面，天上的飞鸟就来吃掉。耶稣说呢，天上的飞鸟就是撒旦，就是恶者。神把福音的种子撒在土上，有些人他根本就没有心要听，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你不要神的话，撒旦也不要你听神的话，就立刻把你夺去。所有的布道会像今天下午这样的一个布道会，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用基督徒的话语来讲，因为这个种子有人要抢的。那么有些种子呢就落在浅土地上，因为土浅发芽最快。我那个时候在 Rutgers 教书的时候，特别去到土壤去询问说，为什么种在土浅的地方发芽快。后来搞了半天才知道说，原来在土浅的地方温度比较高，在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发芽可以快个三天五天等等，是完全是因为温度的关系。我说哦，我说当时的人他们经验上面知道这个事情，现在的人也许还不是那么明白。他说这些发芽之后呢，太阳出来一晒，所以呢这个种子就这个苗就干了。耶稣说这是因为他们在太阳晒的下面没有根的缘故就干了。太阳是什么呢？太阳是患难逼迫。当神的话到这个人心里很快发芽，他欢喜领受，这是耶稣用的话，很高兴，神的道真是好，我要耶稣，哈利路亚，接受了，举手了，站起来了，接受主了。但是当日头一晒，日头是患难逼迫，一晒就枯干了。记住的呢是荆棘钱财，好土呢是听了之后善良诚实的心。今天我只讲一样事，就是在这一天他们所听得到的里面，门徒彼得他们坐那里听，听了说耶稣讲这个天国的道，他们的土是好土还不是好土？你们听到，你们的土如何？我们一同来祷告主。主啊，既然我们把你的话语打开，求主也是恩给我们，让你的话语既然发出就不突然返回，要成全主你所喜悦的事。主恩待每个人在你面前，我们也知道你福音的门既然打开就没有人能关，愿主怜悯你的子民，你知道属于你的人，按照他们的名字把他们叫出来。主啊，我们把下面所要讲的都仰望主，愿主你自己的圣灵让我们听到我们所当听到的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当他们听了这个道，我在这里可以稍微做加深一点的一个解释，乃是说太阳乃是植物生长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这个因素之一。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向阳花木易为春，哪里太阳好，哪里树木长得好，花草长得好。所以太阳不是为了要把植物晒死的，太阳是要让植物成长的。太阳是什么？日头是什么？患难逼迫。患难逼迫不是要把信心抹杀的，患难逼迫是信心成长的一个条件。好了，耶稣讲到，门徒听到，听完之后呢，耶稣对门徒说，OK， 刚刚那一段经文我再放回来。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这时候他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北边，另外一边是西南边，西北边到东南边去，大概是格拉森那一带外邦人所在的地方。这时候主有带领啊，基督徒知道这句话，主引导他们要到海的另外一边去。他用的词句是一个假设语气，意思是说不是一个命令语气，你们要去， 而是假设我们去那边好不好啊？门徒高高兴兴就带了耶稣一起去。同时在这段圣经里面呢，说还有别的船和他同行。这个写圣经的马可呢，在这里加了一个细节，说下面要讲的事情不只是我这个见证人讲，有别的见证人的，与别的船是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一些人，与他同行是靠近一起走的意思。所以呢，这个经历还有别的人在那里经历，意思是说你要多问，还有别的见证人在这里。所以福音基本上是一个见证，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忽然起了暴风，这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讲到说，使人心中不安的常常就是在于一种失控的里面，在这个忽然的里面，人产生害怕，产生不安，忽然起了暴风。这个的忽然是可以了解的一样事情，这是根据当时我们对于当地地形是有关系。也许他们离开的那个晚上是一个风平浪静，一个平常的一个秋天的晚上，那么忽然在夜里呢，在那个风暴的里面呢，就起了暴风。我在这里所让大家看不是那么清楚的一幅图画，是 Rembrandt 所画的，这幅画相当的有名，现在是被偷走了，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原来是挂在 Boston， 就是我那个八个孙子都在的那个城里面。那么这个画里面所画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在加利利海起了暴风。这幅画的特别是在这船上面有14个人，耶稣有13个门徒，对不对？还有耶稣，那么就13个了，那谁是第14个呢？如果对于画画有经验的人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中间有个人也不在那里忙乱，他只是看着看画的人。那个人是画家的自画像，他把他自己画在船上。听到是有一个秘诀的，这个 Rembrandt 他懂得这个道理，这一篇道你要听，你要上船，你不能坐在地上平平安安的听。 I invite you on board， 上船，进到这一个在大风浪中间小船中的事情，经历这个他们的经历，什么叫做平安，什么叫做稳妥，什么叫做丧命。这是加利利的地形，这是加利利海，你看这边是格兰高地，后面是黎巴嫩高地，9000多尺高，这一边是左边，这边比较是黎巴嫩高地跟黑门山这个米加山这一带，这边都是高地，只有下面一个缺口。那么这个地方是世界最低的地方，因为这是亚拉伯板块跟非洲板块两个板块交接的地方，这两个板块互相移动的时候就拉断了地层，叫做断裂谷，所以这里是个断裂谷，非常的深。所以这个湖呢是在海面之下六七百尺，山呢是在海面之上9000尺，所以你可以想到看说这是很低洼的地方，四面都是山，底下一个湖，在太阳一晒，湖面又湿又暖，可是到太阳下山之后，山上的空气又干又冷，当气压方向对的时候，这是像是一个漏斗一样，上面的冷的空气就冲下来，碰到湖面上面又湿又暖的气，所以就让水蒸气凝结，产生许多的 latent heat 的潜热，所以它烫你主要是潜热。你懂不懂？就是水蒸气在你手上凝结的时候烫伤你，不是温度的问题啊。所以你们如果有人知道，像液态氮是非常非常冷，零下190几度摄氏华氏，那冷得不得了。可是你放在手上没问题的，它的比热不够，它的潜热不够。所以当这些冷的空气一下来，随着潜热一放出来，很大的能量怎么样用呢？没有地方用，产生暴风。所以其实从南边上来，你们这里暴风比较少啊，在南边佛罗里达那一带常常有暴风出现，都跟这里有点关系。 北边的这个冷气，南边的湿的暖气碰在一起，有底下有这个一个 energy source， 所以暴风就突然，这个没有办法 predict。当天晚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事，环境其实都相当的平常。可是在这完全平常的里面，有个不平常的组合 ，the perfect storm 就是这么回事情。在1990-91年左右所发生的事情，那从北边往南吹的一个台风，没有人预料得到，这管暴风向人都回家了，认为说台风季节已经停了。可是在这种平常的里面，一个不平常的组合产生出来的事情，在加利利海呢，这类事情显然是常常发生，但是没有办法预测。那一天晚上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在这个大风来到的时候呢，船上一非常的茫然。这是他们在湖底打捞出来的一个船，旧的船。这是据说呢，是靠近在耶稣他行传道的时候那些船，上面大概坐个差不多20来个人。这个船最特别的一点呢，就是船底很平，很平的船底呢，就可以走到很浅的地方去。所以打鱼呢，深的地方可以打，浅的地方也可以打。浅底的船最大的麻烦是什么？碰到风浪不稳定，所以在风浪里面飘的时候，它不会 restore 它自己，所以会翻，所以这个问题很大了。所以然后船又浅，然后水又进来，它又怕沉又怕翻，所以上面的门徒呢，忙乱的一塌糊涂，要水要水要水要水要水要水要救自己。可是站在一团忙碌的里面呢，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耶稣睡觉。这个东西有点奇怪啊！有人说怎么这么大的风呢？他怎么会睡觉呢？有人说啊，耶稣那天传道太辛苦了，你看他讲天国的比喻，讲许多天国的比喻，不只是讲一个撒种的比喻而已，这么多人他这么讲，当然辛苦了，人家累了睡觉，你看他多累。有人呢，我在想说，耶稣呢累固然累，这风浪很大，他怎么会睡呢？大概是特别要睡给我们看的。但不只说风浪大你会睡，而是这个睡的里面可能有它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因为白天讲的是什么？信心的道理。在信心道理碰到患难的时候，它的反应说明这个信心有没有根，对不对？好了，大风来了，耶稣睡觉。耶稣睡觉，他们那里说他们这么忙的，耶稣都不管我们。那时候就开始骂耶稣说：“我们丧命了，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这是抱怨的话。夫子，你叫我一个人服侍你。他说他这个玛利亚在那里坐着，耶稣脚边听到他的姐姐在那里做饭，玛利亚做饭做的这个不耐烦的说：“我在这里一个人忙。”你不顾我，你不管吗？你不管他吗？是一个 complain 的话。耶稣在那里那天晚上睡在那里，门徒相当不以为然，说你怎么在睡觉？你看看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耶稣说要来的，不是他们说要来的。我们以为主的带领风平浪顺，这里有个反例啊，主的带领是进入大风暴，不但进入大风暴，他还睡觉。那么你看这个事情，我们有时候患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祷告说：“主啊，这样这样，主要那样。”那么尤其新信主人都有个共同的经历，就是说主是很听我们祷告，我有事情祷告主越听。可是有时候碰到一个事情，大事情发生，大风浪来，快没命了，要祷告主睡觉去了，不听了。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主睡觉的经历？我们想说主睡觉是不管我们了，我们以为他不关心我们，所以他没有什么行动，倒在那里睡觉。或者呢，我们其实根本就不在危险的里面，要看你怎么来解释这段话了啊。耶稣基督听到他的好朋友拉撒路病得快死了，耶稣在他所在的地方特别多待了几天，不去，去了，拉撒路死了。他不来看起来是没有行动，可是是一个特别的行动。主的 inaction 可以是一个 action。 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神听不听跟我们的感觉没有关系，这是主的信实的问题。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神吗？是一个神帮了我的忙之后像 Superman 救了我们之后，我们说 Superman 谢谢你，下次我再找你啊， I will call you, don't call me。 神啊，我如果不找你呢，你不要来麻烦我啊。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天地的主宰，万物万事在他的手中，他的 timing， 他的旨意，难道从我们自己的这种角度，我们的好处的角度来认识来评断的吗？那天晚上他，我们看见耶稣在那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那个有一个，不过这话没时间就多讲他了。好了，在这个时候，这段忙乱的时候呢，耶稣就被他们叫醒了。那么既然他们在那里 complain， 耶稣醒了，醒来之后他就斥责风向海说，风住了吧，静了吧，风海就平静了，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大大平静是大大的平静，那是非常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胆怯呢，这个字中文翻得不错，是有点害怕，胆小。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主题出来了，他这是跟白天的教导晚上的经历是同一个经历的里面，同一个教导的里面，你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风海听从了他，在风浪大大的时候他们有点小小怕怕，当风浪大大平静他们大大惧怕，通不通？那风浪大大平静他们应该有点小小惧怕，风浪大大之后，那为什么风浪平静了他反而大大惧怕呢？因为他看到另外一个东西了。什么东西？这人到底是谁？听这个比喻有不同的听法，中央的一个听法，这人到底是谁？当然这里记载了一个神迹，风和海也听从了他，自然是在他的手里。到底这人是谁？显然自然是在他的手中的神迹。说据说你是学物理的，学物理的人怎么样来看神迹？那么这个有几种不同的办法来看，长的方法来看时间不够，短的方法来看，短的方法怎么看呢？要么有神要么没神，对吧？只有两种可能性。如果有神，神做事叫他神迹的话，当然有神就会有神迹嘛，因为神在那里做事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相信有神，神迹是自然的。如果你不相信有神，当时没有神的哪里来的神迹呢？这当然神迹是不可能的。所以对有些人来讲神迹是不可能的，对有些人来讲神迹是不用讲的。所以呢，怎么讲都讲不大通，只有 long form 才行。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 long form 啊。那么其实我如果给你一点点的看法，你会知道说神要行一个神迹不见得需要破坏自然律，他可以在自然律的里面改变他的 boundary condition。 比方说你说这句话是什么话，你会说打撞球，你打一打撞球，当这个白球一动之后，哪一个球进到什么地方，进哪个洞，完全都决定了。这是古典力学，可以算得很准的。你可以把一些复杂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弹性系数等等，一个就一动了之后，每个球进哪里通通决定，这是自然律，这是不能改变的。你说如果一个球没有进到他该去的地方，是不是神迹呢？他可以是个神迹。什么样的神迹呢？就是当这个球一动之后，有一只手进来把一个球推了一下，换个地方，那么它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用的还是自然律，还是 classical mechanics。 可是手为什么可以进来呢？因为自然是他的，他不见得破坏自然律。那么这是许多来看法，我说一个 long form 一个 short form， 不讲 long form。 那天呢，他们意识到一样事情，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所以就大大的惧怕，问说这人到底是谁。一个人他如果会怕神，那天他们大大的惧怕是看见神是谁。一个人如果他会怕神，他就没有可以别的再需要害怕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会怕神，他害怕的事情多了。
那天晚上有些这些 breakthrough 在这里，那么我们自己来反思这个事。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耶稣给我看看就好了，你要我信你让我看一看，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是不是经得起这一看。你有没有想看一看核子武器爆炸时候的样子？你经不起，你不能看。那只是一个核子武器，对不对？你越进去看问题越大。那么神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你说神是什么样子，神说我们不能看他。 OK， 我就这样讲就好了。那么我说你给我看了我就信了嘛，不是很简单吗？你到底要看到什么你才算看到神？哎呀，神在我们中间，老先生好久不见，你都没有改变啊，你到底看了什么东西说这什么样的一个现象，什么样的一个样子说这是神呢？你怎么去分辨呢？你说神会告诉你。好，所以神可以在日常经历的里面让我们经历它，完全是看你的信心在哪里了啊。那么还是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晚上的事，那天晚上的事情，他们见到神，见到基督耶稣所做的事，见到他或者说他的手段，就大大的惧怕。在圣经里面许多地方记载，当以赛亚见到这个见到神高高的在宝座上，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看见自己都不说，我根本没有这个资格能够见到神。我见到神是何等可畏？那个怕是 awe 这个哦。”那么在那天圣经那天晚上他们大大的惧怕也是用这个字哦，一种敬畏产生出来。那么约翰见到神的时候也同样，就是说这是一件令人真是一种震撼整个人，你震撼你整个人的一个经历。你如果真是被这样震撼过，这样子的怕过，你就知道说世界上面没有什么真正还有别的事情你需要害怕。对于信神的人来讲，信心并不是因为看见神迹人所以信神，我们看见神迹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神迹是在信心中间的一个眼光。耶稣问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耶稣责备他们，耶稣是责备风和海，耶稣行了斥责风。风海在圣经里面通常是代表邪恶的势力啊，那么所以这里他是斥责风和海，并没有责备，并没有斥责门徒，对，只是对门徒温柔的问一句话说，为什么你们害怕？你们的信心到底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当这样的患难来到的时候，连我在你们船上睡觉你们都怕成这个样子？暴风大雨它是让信心成长的一个途径，平安这个品格我们都需要，都希望能够得到的品格，只有在暴风雨中间才显示出来。在平安的里面，你说你平安有什么平安不平安呢？所以平安这样东西，在神在主里面的平安，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衬托。可是人常常以为我们的平安是在于我们对于我们环境的掌握，在于说外面非常的平安，所以我里面就平安，认为我们的平安是建筑在外面的环境的上面。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真正的平安不是在环境的里面的，我们之所以没有平安，是显出我们心里信心那个光景。所以圣经里面也特别讲到这个概念，外面可以非常的平静，可是我们里面可以相当的不平安。我会讲一下说，在我们共有的一些经历的里面，我们常常害怕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外界非常的暴风雨很大，所以我们里面暴风雨很大。暴风是在心里面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幅墓园， 这个墓园的图呢，我不晓得你们对于墓园的看法是什么样子，在美国加拿大大概都差不多吧，墓园不是那么可怕的地方。在1964年我到美国来，第一个这个复活节我就受洗接受耶稣，所以我开始做基督徒，隔一年就变成博士候选人，所以变成自称认为 是一个科学家。那一天那一年也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是在物理界非常有声望的一个杂志里面开始发表我的第一篇文章，所以开始说现在年轻科学家来了，自以科学家自诩，是一个基督徒科学家，工作非常努力，晚上在实验室里面 clock hall 里面工作工作工作到哎呀2点钟了，赶紧回家，明天早上还有课要赶紧回家。那么实验室在山上，我们是住在山下，为什么住在山下，因为山下房子比较便宜，所以住在山下。那么赶紧回家呢，就是走2点之间的那个直线，对吧，这是最短的路。那么 clock hall 往底下一看呢，我家就在下面，就走下去回家。中间有个小问题，就是要经过一个极大的一个墓园，叫做市立公墓 Ithaca Municipal Cemetery。 这个公墓早上来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也是鸟语花香的地方，夜里2点钟要经过这种夜黑风高的时候从墓园里走过，你怕不怕？没什么好怕的，我告诉你，第一我是科学家，科学家分析一下说死人没有活人可怕，你怕死人是没有道理的，你怕活人还有点道理，对不对？因为那个墓园里都死人，没有可怕的理由。第二，万一有些什么想不到的事情出来的话怎么办呢？就说属灵界事情出来，基督耶稣在我里面，对不对？所以什么人我都不怕，你这个从灵来讲，从灵来讲都不怕，可从感情上讲呢，好了，反正不怕，从那里走也有这个需要，从那里走绕路很远，走。我告诉你啊，走走走走到墓园里面，上面叫 Rest in Peace， 安静的不得了。问题是太安静、oh, Too quiet、oh, 这里面真是走走走，哎呦，各种奇怪的故事都会出来的，你晓得啊，越不要想的越会想，一想到这个从前忘记的鬼故事都想起来了。不怕不怕，越走越快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就跑回家了。大家怕不怕？不怕，因为这个地心引力的关系，你晓得吗？风暴总是里面的，外边可以平静的很，人生的经历都是如此。我们要找平安找错了地方，我们认为我们控制我们的外界的环境，我们 有很好的成就，大家都尊崇我们，我们大家都说哎呀这个人啊真是有成就啊，哦，钱也多，大家有尊重，哎呀你这个平安不是。你说你有没有这样告，你说为什么这样讲？在1932年3月1号，有个人叫做 George Eastman， 这个人按照他的惯例下午吃完午饭之后抽一根雪茄烟，抽完雪茄烟之后拿出一个左轮枪，全新的左轮枪，砰一枪自杀了。这个人 Eastman 就是 Kodak 的 founder， 他发明一个新的 process， 建了一个新的工业，赚了多少的钱。他赚来的钱发现说，其实他的公司里面最得力的一批员工呢从 MIT 来的，所以他花很多的钱捐给 MIT， 说你们好好去办你们的教育，你们学生教得正好。同时他们也说 MIT 固然办得好，我们在 Rochester 也应该办这样的学校，所以他开始在 Rochester 办学校。那么他也开了一个 Eastman 这个音乐，这个还是如果你们读音乐的话，就是说 Eastman 音乐学院是非常有名的。那么他开始这个东西，同时呢也你到 Rochester 看这个 Eastman 啊，到处 Kodak 不见得出现， Eastman 是他真正的名字，那么到处出现的。他是热衷公益，热衷教育，他是第一个把公司赚来的一些钱分给员工的，从前从来都剥削员工的，他是开始就这个人得到公司的爱戴，城市的爱戴，大家说哎呀这个人真是我们最好的人，最成功的一个人，你看哪里有像他更好的人，嘣一枪自杀了。为什么自杀了呢？他写了个遗嘱， 他说 My friends, 我的朋友们 My work is done, 我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Why wait? 我在等什么？他是个有脑筋的人哦，是有脑筋的，知道下面来的风暴是吃不消的一个东西哦。我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我在这等什么东西呢？那一天下午，谁能了解这个极为成功的人心里的风暴是什么样子？风暴是里面的，神要给我们平安也是里面的问题。什么到底是我们的依靠？什么东西是可靠的东西？每个人有不同的依靠。我们的这个刚跟大家讲，我的大孩子叫做我的老大，我的老大他小的时候呢，从医院里抱回家，拿一个这个 receiving blanket 把它包起来带回家，很宝贝。那这个小孩子对这个布呢很有兴趣，我们没事呢盖这个布，那就不闹这个布呢，常常来自己闻闻，自己尝尝。那么开始会爬的时候，布咬到嘴巴里面，在地上爬。反正这个布呢，就是他的宝贝。他一不高兴了呢，就要布布，他叫那个布布，他要布布，他一要 upset 要布布，那个布布叫做 security blanket， 他真是一个 blanket，security 拿了这个布布。但他到四岁上学的时候，不会讲英文，我们教他中文在家里嘛，所以呢，要上学他不会讲英文，要去学校，心中很害怕，要布布，我说这个布布四年了，破得一塌糊涂，又脏又烂，这个带去实在是有伤国体的这个。不能给他，人家怎么办呢？只好咱妈妈把剪下一块好一点的地方，拿个别针别在他身上，说他这个是不是就不不不不的，这是他的依靠。OK， something， 当他觉得无依无靠的时候 ，alone， 哦不不 ，OK， 这是他的依靠。每个人有他的依靠，有人是他的关系，有人是金钱，有人是事业，每个人在寻求那个东西，他为了找平安。这个老大的老三呢，就是最后的介绍那个，这个孩子呢生下来的时候好吃，真喜欢什么东西啊，看到东西啊，他坐那里一坐，就那里等大家说阿门，他要等，他认为阿门呢就是开饭，所以就等，他知道没有阿门就不可以吃饭，一阿门就做什么东西，什么摆那里都吃，怎么别人好多年轻妈妈说，哎呦这个孙子送什么都吃的，什么东西给他，所以呢那个那种好吃的都不给他，什么 broccoli 啦，什么都给他都吃一大堆。喜欢吃。这个孩子呢，他叫 Elliot， 叫做伊里啊。他呢，这个样子，在这个 pantry 下面，他要去找吃的东西，手上呢拿一个条根 ，plastic 条根。他睡觉的时候呢，要带这个条根上床了。早上起来呢，最先要找这个条根的。他走来走去，常常拿了这个条根，一 upset 要条根，这是他的这个 up， 他的这个 security blanket 条根，因为喜欢吃条根，这么拿来条根。每个人有他不同的 security， 不同的依靠的东西。当他现在大一点，至少最后当这些都不 work 的时候呢，他每次都说妈咪。平安我们认为是一样东西，所以我们在一样事情上面找平安，其实平安不在那里。平安到底在哪里？圣经里面也一直告诉我们这个概念，平安不是一个什么，平安是谁？诗篇四十六篇提到这个概念，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的海星，这讲到世界上极大的变动，你们也不害怕，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因为你们要知道，你们要休息就不要乱吵， Be quiet, be still、啊、不要吵，不要作声， Be still and know， 要知道我是神，我是你们的平安。在圣经里面，新约旧约里面一直告诉我们平安是谁，平安不是什么。我们一直为一生经营的，要为了找平安，为了许多的经营，以为在那些经营的中间我们可以得着平安，平安总不在那里。平安我刚刚跟大家讲的一样， 我最大的成就，我最大的喜乐是那八个小萝卜头，跟他们的父母亲，跟他们的祖母。这是讲到一个关系 who 不是 what。 可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缺乏这个见识，一直在 what 里面来找。我小的时候，我是生在重庆，在抗战的时候，1940年，那个时候日本人因为也许是长江天险，这个三峡天险打不上来，陆军过不来，所以用空军来炸重庆，希望把这个政府炸垮，就是让他们自己投降。所以轰炸重庆这样事情，到40年代初期1942、1943那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这个令人害怕的事情。那个时候是差不多3岁的样子，对这个事情开始有了一些模糊的意念，模糊的记忆。我的父母亲有的时候会跟我谈这样事情，说哎呀，当时啊，日本人来炸重庆啊，那个时候空军本来就是很新的东西嘛，对不对？那么轰炸的时候，重庆的人到哪里去呢？就躲到天然山洞里面去。重庆有很多天然山洞，所以可以躲到天然山洞里面，那个是炸不垮的。可是虽然山洞炸不垮，可是可以把山洞的洞口炸塌，所以至于里面的人就活活的埋在里面，就出不来，就闷死在里面。所以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当警报发的时候，这个声音，太阳，心慌慌，掏警报，这种逃难两个字是你们这批人不知道什么意思。逃难不是逃难啊，是逃难啊，这个灾难啊，逃难。哎呀，拿了孩子最重要的东西就拿了，又跑哪里？跑防空洞里去。日本飞机来了，跑到防空洞里面，一到防空洞里，哇，大家来紧张啊，不可以说声啊，如果讲话给飞机日本人听见，就把你炸。那人认为你在防空洞里声音太大，飞机会听见。那个时候就说这个没有办法了，那个是讲不通的了，又不能讲话，不跟你讲话。可是小孩子不懂事啊，对不对？那小孩子里面会闹的，小孩子闹怎么办？大家都把十八的孩子堵住他，不能让他不能出声，对不对？闷死的孩子也有。所以这是一件可怕的一个光景。我对于那个人有点记忆，防空洞里总记得有个灯挂在那里，电灯泡暗暗的，可是我每次想到防空洞呢，心中暖暖的，每次想到防空洞心中非常的甜美，非常的甜蜜。别人我妈妈讲的时候非常的可怕，我每次都没有办法对，我觉得很甜美。我就问妈妈为什么我不怕，她说你不懂了，你喜欢去防空洞。后来我就懂了，我记得一样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平常我妈妈管我也管得蛮严的啊，你要吃糖吃糕，那个吃饼干那不可以，不可以随便乱吃的。可是呢，在防空洞里跟妈妈要饼干的时候，妈妈很好讲话的。妈妈饼干你不要闹，要糖。这个妈妈好讲话，比在什么地方都慈祥。所以很喜欢去防空洞。同时外面声音越来越大，不隆不隆不隆，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我也知道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妈妈总是把我抱起来，抱到她手里，抱得好紧，声音越大抱得越紧，在我里面完全没有惧怕。我不懂，我在母亲的手中，平安总是一个谁。你知道你在谁的手中吗？你认识这一双手吗？这是福音。真实的平安是在那一位爱你的主的身上，他为你的缘故要倾倒他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他的眼中看为可贵。这就是福音。平安不是生活的目的，平安是一个生命的品质。 It's a way of life, 不是 the purpose of life。 所以我们这一生在世上有许多的工作，许多的寻求，我们里面找平安找平安，其实我们是在找基督，我们在找这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神，只是我们还不知道。 神要我们来找他，如果我们愿意，他来找你，他已经早就要来找你。只要你愿意说，神啊，我不认识你，但是你认识我，我在这里，请来到我的心中，按照他的信实，按照他的慈爱。 He is ready. Are you? 你们预备好了吗？平安是每个人神所赐的礼物。我们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主里面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平安是在我们的主里面。你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力量。求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中间每一位信靠来听福音的朋友们身上，恩待他们每一个，让他们如果心里有感动，就愿意到教会里来跟牧师传道人说一声，说我愿意来更多认识基督教。如果有，你们就这样做。我在这里为你们深深的祝福，愿神的平安在你们的生命中间。弟兄姊妹们，愿你们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